我说一下我那个病例有一些讨论意见基本上这个就是争论的焦点，这么两点，一个是就是交界性肿瘤的诊断标准够不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种植性转移还是这个这个非浸润性的转移还有一个就是如何来解释这个子宫的这个 myometrium 子宫肌层里边的那些个那些小的病灶所以如果把这问题都搞清楚了的话呢，那这个可以这个病例呢，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首先一个，这个是双侧卵巢的一个肿物，对吧？双侧卵巢肿物，而且这个都是囊实性的。形态学表现，左侧卵巢我放的照片最多，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serous borderline tumor 就是那个浆液性交界性肿瘤这个呢我们做了 extensive 的 sample，就是取了很多，但是都没有看到浸润所以呢这个第一部分左侧卵巢这个肿瘤还是得报这个serous borderline tumor。有一些个 micro papillary 的这个 architecture，但是总的来讲，它还是一个 serous borderline tumor 没有看到浸润，这是左侧卵巢。右侧卵巢第二部分是右侧卵巢。这个右侧卵巢呢，它除了像左侧卵巢的那些个结构之外呢，它我放了几张照片，它就是看着有点像粘液一样的分泌但是呢，镜下又很难找到一个典型的这个所谓的 mucin producing cell，就是产生粘液的细胞。所以说这个在卵巢的这个所谓这个浆液性的borderline tumor 浆液性的交界性肿瘤serous borderline tumor 的时候呢，你可以见到有些像这个真正的这个所谓的浆液的这个液体的分泌，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像粘液一样的这种分泌那么粘液的分泌，如果你见不到这个明确的这个这个粘液细胞产生的话，你就可以也可以叫它是浆液性的交界性肿瘤。这个病例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右侧卵巢也是一个叫浆液性的交界性肿瘤，叫 serous borderline tumor，右侧卵巢也是没有浸润这个我们已经取了很多的标本，取了很多的那个切片，也没有看到浸润。好，那双侧的卵巢都是一个这个 serous borderline tumor，对吧？没有浸润。好，下面的问题就来了，那么你如何来解释子宫肌层之间的那些个上皮槽，从给你的照片可以看到，那个子宫呢，它是子宫的这个内膜，它属于 atrophic 的状态，它属于一个萎缩性的子宫内膜它根本就看不到它有增生或者是肿瘤性的这种迹象。那么在子宫的肌层之间，就是 myometrium 里边呢，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这个巢有的还有这个 sarcoma body，所谓的那钙化小体，对吧？那么这个细胞呢，看起来呢，它这个形态学表现和这个双侧卵巢的那个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它那个核的异型性不明显也是一个低级别的一个核的一个形态学表现，但是它这种生长方式非常奇怪它是。给你感觉像是一个像是一个这个沿着淋巴管或血管之间，或者是这个子宫肌层之间的这个腔隙生长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呢，它是其实是一种所谓的浸润性生长的感觉所以是它是一个浸润性的生长。那么只是这个浸润性生长呢，它的原发灶在哪儿？是在双侧的发灶是在双侧的卵巢。那么，除了这个子宫肌层之间的这个浸润之外呢，这个肿瘤很奇怪，它那个子宫的颈，就是子宫颈那个 基层之间也有这些个啊浸润性生长的这个肿瘤的这种巢啊，所以呢那个我没有拍照片啊。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浸润性生长，浸润性生长啊，如果它是叫卵巢外的浸润性生长，那么 by definition 呢这个应该叫 low grade serous carcinoma， 就低级别的浆液性癌啊，这是 by definition， 因为你看到这个浸润性生长，对吧？这是子宫颈和子宫体这一部分。好，那还有一部分就是那个 omentum， 这个大网膜这部分呢，大网膜这部分受了两类啊，一种是就是你看最后一张照片大网膜的那个是一个 non-invasive implant 啊，非浸润性的 implant 呢，它是你感觉它是形成一个囊状的结构，对吧？那么这个囊的内皮呢，其实是啊是 intrap 进来的这个 mesocelium 啊，就是所谓的间皮啊。然后呢，等于是这个肿瘤在大网膜的表面，然后呢 invaginative 就是向内的这种invagination 不是中文怎么讲啊，陷进来之后呢，然后整个包绕这个肿瘤这个囊呢，其实是间皮啊，这是一个 non-invasive 的一个照片，最后一张照片大网膜的。那么剩下的呢，我收的那个都是 invasive implant。 这个 invasive implant 呢它比较有争议啊，因为 WHO 它又弄出一个所谓的non-invasive implant with desmoplastic reaction 啊，它分成那一类，所以这就使得来判断这个 invasive implant 呢就非常有困难啊。如果你要看那个妇产科病理学，就是那个那本经典的书啊，那个 Blossom 那本经典的妇产科病理学，它那边有些图啊，那里边有些图就是说啊 invasive 和 non-invasive 是怎么来鉴别啊，它那里边有些图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啊。如果你要是看到比如说你这个巢啊，这个肿瘤巢周边如果是有这个叫granulation tissue， 这常常是 non-invasive 的啊， granulation tissue 常是 non-invasive。 如果你这个整个这个巢的排列它是和这个所谓的间皮平行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往往也是 non-invasive 的。但如果它是破坏的这种平行的性生长的这种条件，然后呢给你的感觉杂乱无章，那么在我给你的 AGSP 那个2016年那个 paper 来讲，它用 destructive 这个 growth pattern， 那么这种呢就被认为是浸润性生长。浸润性生长呢它常常可以有所谓的 retraction artifact， 就肿瘤的巢周边呢它有一个空隙，那么这个 retraction artifact 和那个 non-invasive implant 这个区别呢，就是 retraction artifact 周边你看不到那个间皮细胞啊，那个非浸润性的呢你常常可以看间皮细胞啊，这是一点有区别的。另外一个这个它有明显的那个desmoplastic 那个 stroma 的那个改变，那么这种 desmoplastic stroma 的改变呢首先你要除外它是 granulation 技术，所以这个不是啊，这个是非常 dense 的这个 fibrostic 的那个 proliferation 绕着这个肿瘤细胞这个巢，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 invasive implant 的一个证据。有 invasive implant 的证据的话呢，那你的这个网膜的这部分就应该叫什么叫 low grade serous carcinoma 啊。所以说这个病例呢它特殊的就在它的两个地方有 invasive， 一个是大网膜是 invasive implant， 另外一个就是在子宫的宫颈和宫体的肌肉间有 invasive， 这两部分最后呢是叫成了 invasive low grade serous carcinoma， 而在双侧卵巢那个还是 keep 了这个serous borderline tumor 这个诊断这个 case 呢比较 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呢，我在这搜一下。另外一个这个 case 我们最后是送到了那个 Stanford University 就是斯坦福大学病理系，他们最后也完全同意我们这个 interpretation。部分我没有受，就是在这个 staging 这 purpose，这个 procedure 的时候，它有一个 cardiac 那部分呢，我没有受，它是一个 non-invasive implant 在 cardiac 啊，这是这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就说 serous borderline tumor 啊，他在这个卵巢里边如果有 surface 这个 invasion，surface invasion 的话，或者 surface involvement。那么常常它有会有这个腹腔内的所谓的 non-invasive 的 implant 啊，那么它也有可能有这个 invasive implant，像这个 case 的子宫体还有子宫颈的这个肌层以及这个大网膜啊，那么但是呢，你还是按照这个一般的诊断标准来判断，首先它是不是 serous tumor，有没有浸润啊？没有浸润，你还得叫 serous borderline tumor。有 invasive 的情况下呢，你就改变那个哪个地儿有 invasive，你就叫 invasive low grade serous carcinoma。那么在没有 invasive 的双侧卵巢，你还要 keep 这个 borderline tumor 的诊断。所以这是这个病例的所谓的教学点叫 teaching points。另外一个这个你可以从2016年我给你那个 AJSP American Journal of Surgical Pathology 这个 paper 你可以读一下啊，它那里边描述了什么情况下你叫它 non-invasive 的，什么情况下叫 invasive 啊？这些个图你都可以好好看看，来自己来帮助你来掌握什么时候我该叫，什么时候不该叫。当然像这具体的这个临床工作中，如果你遇到这样的 case 呢，那除了你自己读一些书之外呢，把这 case 和周围的同事搜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不同的意见来判断AJSP 2016年这个 paper invasive implant 它的预后呢应该是比 non-invasive 要差一些，所以它有一个就是你叫不叫 invasive 这是一个有 prognostic 这个 significance 的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能convince 你自己还有你的同事能叫的话呢，那你就要尽量叫。如果不能的话呢，他那个 paper 里边有一个 indeterminate indeterminate 就是你不能决定它是 invasive 和 non-invasive 属于这个 border 又属于这个所谓的界面上像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就根据你自己有多 confidence 来叫这个 invasive non-invasive 还是放在这个 indeterminate 里边因为这个病人呢长期随访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愈后还是不太一样，这就是这个 case，就说这么多。临床治疗这个交界性的这个肿瘤和低级别的低级别这个交界性乳头状癌的这个临床是怎么治疗？它基本上这个低级别的浆液性的一个腺癌的话呢，它做了这个 staging 之后它基本上就。临床就随访，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么治疗起来，有的病人可能会像这种有 invasive 的话呢，他有的病人会接受这个化疗，接受化疗呢，他就按照其实是那个他妇产科肿瘤学他有专门的一个 protocol 来治疗这个浆液性肿瘤的那个化疗方案，他就上几个疗程化疗，然后就随访就完了。交界性的肿瘤，交界性浆液性的这个肿瘤，如果它这个，比如说它分期它像这个病例，它已经做了分期了，对吧？分期它如果说那个没有什么重质性转移的话呢，它有的就也不接受化疗，那个这就看，肿瘤科医生和病人最后这个商量的结果来定和这个病变的范围什么都有关系，所以呢。它的标准的化疗呢，它有标准的化疗方案，一般的在这个交界性的肿瘤非浸润型的话呢，它基本上不用上化疗，特别的像这个病例的话，估计会要上化疗，因为它有这个
有这个低级别的浆液性乳头状浆液性癌的这个诊断，在两个部位最起码，所以这个病人应该是接受化疗的。